好，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耶稣的家人啊，经文是在马可福音3:31-35。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训诲，求你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在我们当中运行，把你客观的启示、主观的光照出来，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照亮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更认识耶稣基督，更认识你的荣耀，更知道应该如何把福音使用在、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弟兄姐妹，太好了，感谢赞美主，我们刚过了年，对吗？啊，今天是大年初八，所以主耶稣的家人们，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更认识我们的元首啊，我们家的元首耶稣基督，并且在神的家中能够生命更新而成长啊。不过讲到春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就意味着什么？合家团圆，对不对啊？所以火车票很难买，对不对？合家团圆是一个令人喜悦的事，不是吗？忙碌了一整年以后回到家里面，然后看到年迈的父母和久违了的兄弟姐妹，对不对？然后我们一起坐下来吃年夜饭啊，这样的场景其实就是把我们往往会把我们带到那无忧无虑的儿时的童年的时光啊，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啊。所以合家团圆是令人喜悦的啊，我相信大家都认同。不过对基督徒来说呢，合家团圆不见得是总是喜悦的，合家团圆对基督徒来说可能会带来烦恼啊。为什么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家庭啊，他的习俗当中有拜偶像的成分，尤其是像广东潮汕地区啊这些地方，所以作为基督徒如果回到家里面，你会觉得格格不入了啊。不信主的家人呢也会看你极其的别扭啊，你会格格不入，家人看你极其别扭哈。尤其是那些你知道吗，带着传福音的大使命踏入家门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哦，你会说我已经想好了，我已经想好了，这次我一定要攻克我爸这个坚固堡垒啊。因为我们教会那个牧师啊，几乎每一次讲道都是暗示啊，明着暗着催逼我们去传福音。所以如果我今年如果我做不出什么成就的话，哎呀，那我回教会面对多么可怕的这种羞耻感啊，对不对？所以我这次想好了，我准备好了，我这次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传福音。我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福音信息，有5秒钟的福音，有1分钟的福音，还有1小时版本的，还有圣经光碟，我都准备好了啊，准备大干一场。可是往往事与愿违，你可能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许你开了口，可是你那聪明的家人们马上180度把话题马上就转移掉啊，或是你还想坚持说两句的时候，这时候你看你爸的那个嘴角哈，从10:10变成了8:20，是吧？啊，你再说下去啊，你就被赶出家门的危险了，甚至还会背上害老父亲这个生气犯病的罪名啊，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合家团聚带给我们的不是喜乐，而是什么？烦恼啊。有的时候孤独的你只能够一个人仰望着漆黑的夜空，任凭四周的鞭炮声一遍一遍的炸裂你早已经烦乱的心，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好，所以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吧？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跟不信主的家人相处呢？答案还是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啊，因为我们的天父乐意将一切的答案、一切的丰盛都隐藏在基督里，等待着我们进入基督啊，去发现福音的奥秘啊。其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甚至同样的经历。你们如果读四福音书，你就知道了。他的母亲玛利亚求他变水为酒，对不对？其实对他来说是他不愿意做的事。他的弟弟们有一次过那个祝棚节，催他上那个耶路撒冷去，他也不愿意啊。然后甚至 他正在服侍的时候，他的家人们要打断他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哈，要把他强行拉走，要在信仰上逼迫他，阻止他，对不对？所以面对这些家人在信仰上的冲突，那么主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哎，我们今天要来分析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当你明白了主耶稣怎么回应的时候，我相信你再一次带着传福音的大使命踏入家门去攻克你的那个顽固的老爸爸的时候，我觉得我相信你应该是有答案了。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啊31到35节啊。好，请听神的话语啊，我读给大家听。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啊，这段经文很短啊，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很重要的道理啊，我把这个中心思想放在这个 PPT 上了，大家可以看，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人，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个胜过爱地上的家人哈。所以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纠正了我们的属灵眼光以后，请大家记住，我们才能更好的与地上的家人相处。我再讲一遍啊，当我们真的先要纠正我们这个属灵的眼光以后，知道谁是我们真正的家人以后，才能够更好的和地上的家人相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点点来分析这段经文。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啊，是在加百农啊，更具体来说就是发生在彼得的这个房子里啊。他说当下耶稣进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其实就是在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有记载的，就是彼得的房子啊。那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主耶稣事工的这个早期。当时主耶稣带着门徒一开始是参加了迦拿的筵席，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二章，然后行了一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啊。之后他就带着门徒回到彼得的家乡加百农啊。那么同行还有他的母亲和弟弟们啊，这就为什么他的母亲和弟弟会出现在加百农，他们是住在拿撒勒的啊。约翰福音2章12节说，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所以耶稣的母亲和弟兄就跟着耶稣一起来到，以及门徒一起来到了加百农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加百农是耶稣早期事工的基地啊，他往往是在加百农那里从出发然后开始传道啊。那么当时耶稣在加百农已经小有名气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马可福音前面的记载就知道，耶稣做了好多的神迹，也讲了好多的话，他在会堂里面赶了一个污鬼，对不对？记得吗？然后呢，又治好了彼得岳母的病，然后很多人听到就赶来让他治病，又让一个摊子那个摊子就扒开房顶降下来，那个摊子起来行走。所以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同时他也借着这些神迹教导当地的人教导了当时的人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福音的信息，以至于他所传的道让他和当地的宗教领袖渐渐地产生了一些冲突啊。我告诉大家，了解这个背景蛮重要的，因为正是因为这个冲突才导致了这个事件的发生，以及这段经历，这段经文当中你看到这个张力没有啊？这个张力其实也是由于这个冲突而来的啊。好，我们来到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想要让耶稣赶紧离开，跟他们回家去，看到没有？哎，3章31节怎么说？当下他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啊。如果你不看前面的经文呢，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哈。前面的经文3章20节到21节和甚至22节都讲了这个背景哈。当时耶稣在房子里面正在忙着服侍 也许是讲道或者是在医病哈，应该是在讲道。里里外外围的水泄不通啊。三章二十节是这样说，他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所以耶稣在很忙着干什么？服侍，对不对？是吧？耶稣在很忙着服侍神，服侍众人，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玛利亚跟弟弟们只好让人进屋去传话给他，让他赶紧走了。那么为什么让他走呢？他们为什么让耶稣赶紧走呢？三章二十一节提到了啊，你们如果打开圣经，你可以看这个经文啊，三章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说，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就是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啊，以及所传的这个道啊，对当时人来说是奇奇怪怪的道，奇奇怪怪的神迹啊，以至于有人太震惊了，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是个疯子，明白吧？而且这个疯子呢，好像还被证实了，被谁证实了？我们来看三章二十二节哈，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了，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有点像这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来说，这个人是被鬼附的。所以当他的母亲和弟兄一听到以后说，哎呀，这个太糟糕了，这个毁坏我们家名誉，对不对？所以耶稣赶紧你赶紧离开这儿吧，不要再闹了，否则的话大家都认为你是个疯子。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坐不住了，为了家族的名誉，为了人的名誉，然后呢赶紧让主耶稣跟他们回家去。所以在三章二十一节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到这里用了一个词叫拉住他啊，拉住他这个词原文在别的经文里面是叫逮捕，就是强行扣押啊，强行拉走这个意思啊。所以他的家人们是多么反对主耶稣的事工和信仰啊，尤其产生张力的时候，大家同意吗？好，所以这些经文不过我想我应该这样说啊，这节经文对基督徒来说是一节多么令人安慰的经文啊，你说啊，不会吧，不是很紧张吗？对，多么安慰的经文啊，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在信主的时候都经历过家人的逼迫，对不对？有时家人的逼迫非常严重啊，赶出家门断绝关系的都有发生啊。然而我们从这节经文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主他也被家人逼迫，他也受到家人的阻拦，对不对？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主所经历的这些逼迫我们也要经历，主所受的这些苦我们也要受啊，明白了吧？所以我说这是个安慰的经文啊。你想想看，我们是多么爱我们的家人呢？家人在任何其他事情上面其实都很好商量啊，你要读大学他给你钱，对不对？你要结婚他给你红包啊，他给你嫁妆礼金。可是就在信主这件事情上面，非但没得商量，而且还反目成仇啊，对吗？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所受的家人的逼迫主耶稣知道，主耶稣亲自经历过，主耶稣了解你的伤心难受，他完全了解你，他有同样的经历。所以这节经文是多么安慰的经文，我们并没有大于我们的主人，不是吗？那么讲到这儿我举个例子哈，我就想起了就是前段时间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她也是一个年轻姐妹，她也是真的受她爸爸的逼迫，其实她爸爸很爱她我后来跟他聊了以后知道他爸爸很爱他的，但是呢就是在他信主这件事情上面逼迫他。那他很爱看书一个年轻的姐妹嘛，很爱看书，我就借给他一本我很喜欢的一本灵修的书哈。但是呢是书上呢就我用那个彩色笔画了这个笔记我这个看书有这个用记号笔画书的这个习惯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他还了我一本书，结果他还了一本书是不是我借给他那本书，是一本全新的书。我说你我的笔记去哪里了，笔记很重要对我来说哈。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原来我借给他的那本书被他爸爸丢掉了，然后丢到垃圾桶，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就偷偷摸摸就丢掉了哈。哎呀，我当时听了以后好生气啊，我说这个人怎么连问都不问一下啊，就把别人的东西就这样丢掉了，非常非常的没有礼貌，是不是啊？不过转念一想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他爸爸一定认为，哎呀，这个孩子啊，我独生的爱女啊，啊，受了这个错误的迷信的思想的影响，误入歧途啊，啊，成了一个迷信的宗教徒，是不是啊？所以为了挽救我的独生爱女，他稍微做了一些稍微有点过分的事。况且可能他在想，嗯，送他书的这个人啊，一定不是个好人呢，啊，哎，这个是正常的哈。其实这样的例子并不只是一个哈，有很多个。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在很几年前，在我们家查经的时候，有个姐妹，回家稍微晚了一点，然后她老公就不让她回家，啊，不让她进家门。结果呢，那个她儿子倒很好，就是把那个反锁的门给打开，让她进家门。结果还稍微起了点争执，啊，这样的事情特别的多啊，受到家人的逼迫，其他都好商量，就是信主这件事情不好商量。那么我问大家，是不是家人不爱我们呢？其实我跟大家说，他们不是不爱我们，而是他们的爱被罪扭曲了，明白吗？啊，他们的爱里有一种东西叫索取，你想过没有？啊，有罪的人的爱里面是有索取成分的。你说哪里是索取成分？哎，这个索取成分不，往往不是金钱的回报啊，不是养儿防老，不是金钱回报，是一种感情的回报。什么意思呢？就是家人爱我们，同时他们也对我们有希望，希望我们能够用他们所希望的方法去爱他们。因为如果你去爱一个人，那个人完全没有反应的话，你会很失望的，对不对？你总希望对方能够回报以爱，而且这个爱呢，是我们想要的那种爱。所以你看哈，当一个罪人去爱别人的时候，同时对别人有希望，这个盼望就成了这个家人对我们的要求，甚至成了对我们的辖制，可以理解吗？啊，所以你看啊，爱和要求一起向你扑过来，然后呢，当你达不到家人的这个期望值的时候，要求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受伤，而且他们觉得很委屈啊，是不是啊？啊，因为他们付出了爱，没有得到回报嘛，对不对？可是问题在于，你觉得他们的回报，他们想要的回报是合理的吗？哎，在人看来有可能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但是当你认识神以后，你就知道这些回报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基督徒要回报的是天上的产业，而他们想要让基督徒回报是地上的东西啊，往往是这样。而且还有一点哈，什么叫真爱啊？什么叫真爱，弟兄姐妹？真爱就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真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是吧？真爱是不求回报的。所以你看，家人不是不爱我们，家人是爱我们，但是在罪的影响下，他们的爱被扭曲了，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信主的弟兄姐妹会受到家人逼迫的原因。那么面对这个扭曲的家人的爱，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啊，刚才那个引言部分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这就是这段经文要给我们的解答。我们有的时候为了不伤害家人，我们就委曲求全，对不对？这样做对吗？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主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好，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回应。但是首先我们不是看到主耶稣的回应，我们是看到门徒的反应。我们一起来看三章三十二节哈。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啊。啊，首先在耶稣周围坐着的人是谁啊？我们从下面经文就知道是谁。哎，是门徒，对不对？是耶稣的门徒啊。啊，可是奇怪的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啊，如果你了解当时的场景啊，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类似于反讽的东西啊，就是一般来说落座的次序是越亲近的人越靠近主人，对不对？叫内圈，就是比较亲近的人啊。 结果呢，你会发现主耶稣这儿正好相反，亲近的人在外面，对不对？他的亲人，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在外面挤不进来，里面是他服侍的人，看到没有？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反讽，主耶稣的人际关系好像跟常人不一样，正好颠倒过来啊，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是，因为这里已经开始为下面做铺垫了，啊，神在这里非常奇妙的让我们看到，啊，耶稣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不是常人所命定的人际关系的次序，是正好颠倒的，因为世人不了解神。我们是了解神，我们用属灵的眼光一看才能够看明白啊。好，所以这里是个铺垫。那么门徒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看啊，你的母亲你弟兄在外面找你，他们想要说什么？他们想要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们说看啊，什么意思啊？他们要让耶稣把注意力从服侍转向家人，是吗？看啊，你去看啊，耶稣在看什么？看大家，他服侍大家，但是门徒说看啊，看外面啊，不要看大家了，看那个外面，不要服侍了，看家人了，就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啊？对，好，然后接下来呢，哎，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啊，这话什么意思？哎，这话我们经常说的，对不对？哎，比如说你说哎喂，某某人你妈在找你哦，什么意思啊？你赶紧去吧，对吧？哦，所以这个话的意思是希望说话的对象停下手里的工作去找那个找他的人。所以可见门徒心里是怎么想的呢？门徒心里想的是什么？家人比服侍更重要，同意吗？啊，家人比服侍更重要。那么家人比服侍更重要吗？门徒想的对吗？啊，如果你去神学家们牧师们会说你这个想法是很对的哦，教会的教导就是这样的，不能因为家人，不能因为服侍而放弃家人啊，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当时刚上那个神学院的时候，有个学长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国内有好多的传道人啊，这个比较失败的地方就是他们传道很用心，背十字架，可是他们的孩子都没有信主的哦。那个讲了以后他就提醒我说，你要小心哦，你以后回去服侍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让你孩子要信主的，否则的话这个见证就不好，所以不能因为服侍而不顾家庭啊。哦，那么后来我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上的，在教牧神学的课上面，我们那个老牧师啊，我很喜欢我们那个老牧师啊，他也是这样教导，他说传道人家庭很重要，极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做长老的资格里面有一条，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家，就是教会呢，明白吧？所以传道人是信徒的榜样，自己不爱家人，怎么让信徒爱家人？自己不爱家人，怎么会爱教会呢？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家人比服侍重要。但是这样讲呢，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为神的国度牺牲家庭的宣教士，又怎么解呢？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戴德森啊，一位很伟大的英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开创了内地会，兴起了第二次全球的宣教浪潮，对不对？戴德森，你知道吗？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葬在长江边，他为了天国牺牲了他的家庭。还有一位很有名的宣教士叫李艾瑞 Eric Liddle 哈，就是那位奥运金牌的得奖的那个苏格兰那个基督徒，后来来到中国来传教的。李艾瑞来到中国以后，后来爆发了抗日战争，然后呢他觉得很危险，他就把妻子跟孩子他的女儿都送上船送去了加拿大，但是他留下来了，他牺牲了他的家庭，虽然没有完全牺牲，但还是牺牲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想想看，他的孩子当时还小，他的孩子难道不需要父亲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陪伴吗？所以后来李艾瑞就死在了中国，死在了潍坊的集中营里面，没有见到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是单亲长大的，单亲的，在单亲的家庭里面长大，明白吗？所以你当你看到了这些宣教士 为了天国的原因牺牲家庭的时候，你怎么解释？当你看到许许多多宣教士，他们明知道宣教的道路是何等的危险，但是带着全家人来到宣教的合场，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给他们的家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吗？难道家人真的比服侍更重要吗？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还有人会去宣教吗？所以家人跟服侍到底哪个更重要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困惑，我们盼望主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答案，要么服侍比家人重要，要么是家人比服侍重要。所以主耶稣有没有给我们答案？有，但是主耶稣给的答案不是这两个。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主耶稣给了一个答案，但是给了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答案。他既没有说家人比服侍更重要，也没有说为了服侍可以牺牲家人。他的答案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他的答案是在搞清楚家人跟服侍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之前，先得搞清楚谁是我们真正的家人。我们来看三章三十三节，主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门徒说啊，门徒说哦，那个你的母亲和弟兄来了。耶稣回答说，耶稣反问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耶稣的这个反问彻彻底底动摇了门徒心里的家庭观，对不对？我相信也动摇了所有读者的家庭观，马可福音读者家庭观。那么谁是耶稣的真正的家人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三章三十四节，然后主耶稣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在耶稣的眼里谁是他的家人啊？周围坐着的人，谁是周围坐着的人？刚才说了，周围坐着的人就是他的门徒，是不是？哦，门徒才是他的家人，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的话跟门徒截然相反，他的想法截然相反，对吧？门徒对主说，看哪，哎，你的眼睛转移视线呢，转到哪里？转到外面，服侍合场的外面。你母亲和弟兄在外面找你，在合场外面找你，想要把你拉出合场。然后呢，主给门徒的回应是，看哪，也是看哪，看哪，我的注意力不会移到外面去，我仍然在这里，因为这里是我的合场，而且我的母亲和弟兄就在这里，你们就是啊。而且我们继续往下读，就会觉得主耶稣还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哈，主耶稣还指出了他周围所坐着的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叫有形教会。这个有形教会当中不一定都是他的家人，只有那真正的门徒才是他的家人。他怎么说的呢？三章三十五节，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什么叫做凡遵行神旨意？就是凡用他的遵行神旨意的顺服行动来表明他自己的信心是真实的人，就是真基督徒、真门徒，才是耶稣的家人。这段经文多么的震撼啊！彻底颠覆了世界上的价值观、家庭观，不是吗？啊！所以，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服侍跟家人哪个重要哈？所以你们有答案了吗？当主耶稣给出了家人的真正的定义以后，谁是我们的家人？真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姐妹，服侍跟家人这个问题啊，就不再是问题了，是吗？对不对？因为服侍跟家人这两个不冲突啊。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谁啊？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真正的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轻看我们的家人吗？一点不轻看啊，因为我们服侍他们啊，对不对？我们轻看服侍吗？也不轻看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服侍就是对家人的爱，我们爱家人，所以我们服侍他。所以在耶稣那里，家人跟服侍这两者是没有什么矛盾的，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重要，服侍和家人同样的重要，因为我们服侍的对象就是家人。所以当你明白了谁是真正的家人以后，服侍跟家人的这个矛盾的问题，两难的问题，突然间烟消云散，明白吗？而且在不同 然后就明白，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我们有爱家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把有的时候我们会把重心放在这些家人身上，我们会有的时候我们会用某种服饰来服侍某些家人，对不对？而且有往往我们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那些更需要服侍的家人身上，急需要服侍的家人身上。但是我们原则是不变，就是服侍真正的家人，天上的家人，服侍天上的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优先于服侍地上的家人和有血缘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不是这样吗？哇，也许你会问说，等一下，你这个好像我第一次听到，你是不是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关心我们家里的人，他们虽然没有信主，我们不需要再照顾他们了。好，我告诉大家，完全不是，正好相反。当你明白了谁是你真正的家人，当你纠正了你的家人的次序观以后，你可以更好的去服侍那些还没有信主或者你血脉上的家人，地上的家人。你说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啊、哦，比如说啊，教养孩子，对不对？我们知道孩子是那个孩子的信仰，如果未成年孩子的信仰是跟着父母的，对不对？家里面只要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是信主的，这个孩子就可以受儿童洗礼啊，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他就可以，他是圣约里的孩子。所以意思是说，当你纠正了家人的这个观念以后，我们不再看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而是圣约里的耶和华的产业，对不对？对吗？是这样的呀。所以我接下来我们会怎么干？我们不再会优先的考虑怎么样把他们养大，将来他们上什么好学校，找什么好工作，过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他们将来要成为一个信主的人，真正信主的人，将来还要成为服侍主的神国的精兵，对吗？所以当你明白的说，我要优先服侍的是地上的天上的家人，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服侍你的孩子，用教会看教会里的这个方式去服侍你的孩子。还有比如说孝敬父母也是的啊。当我们纠正了家人的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就不会一味的去顺从我们的父母。为什么？哎，世上的人说要孝敬父母，没有阻拦你要一味的顺从父母，这个很好。但是父母有错呢？父母阻碍你信仰呢？我们就不会一味的顺从父母，而是会像以弗所书第六章，记得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孝敬父母？叫做在主里孝敬父母，用主的方法去孝敬父母。这就是我们先纠正了家人的观念以后所带来的不同。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能够更好的去明白谁是你真正的家人的时候，你对待你血脉上的家人的态度就会纠正过来，矫正过来，以至于这个次序是正确的，用正确的方法更好的去爱他们。所以求神能够帮助你啊，先明白谁是真正的家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主耶稣的这段话很清楚，你现在明白谁是你真正的家人了吗？还用我说吗？好，如果你明白哈，那我就要挑战你了。请问你平时对待你真正的家人，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态度是怎样的？你对弟兄姐妹的爱有没有胜过你对地上的家人的爱呢？你更爱的是你地上的家人还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呢？当时主耶稣看着他周围的人问道，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你现在也可以看一看周围啊，然后问自己，他们是我的母亲和弟兄吗？他们是我的家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啊，我们知道我在教会里面聚会有很多人，你要知道你身边坐着的来聚会的，不只是和你一起唱诗，不只是和你一起听讲道的人了，他们不只是你在星期天和你一起吃饭聊天的人了， 他们是谁呀？他们是你的家人啊，他们和你有着同样的属灵的 DNA， 同意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圣灵生的，我们有着同样的一位父亲，我们有着同样的一个信念，我们有着同样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将来还要去同样的地方，而且要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天家，直到永远。你永远是我的邻居，如果你信主的话，啊、哦，所以在短暂的世上，地上的家人怎么能跟永恒的天上的家人相比呢？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你对弟兄姐妹的爱有没有胜过你对你地上家人的爱呢？我想说很遗憾，因为我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例子证明啊，很多的弟兄姐妹对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爱远远不及对地上他们地上家人的爱啊，真的，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比如说基督徒应不该守主日啊，啊，我们知道基督徒是应该守主日的，对吧？分别为圣的主日，基督徒的安息日。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家人的反对，或者因为自己的孩子要补习功课，然后呢不守主日了啊，甚至那个敬拜也是马马虎虎的。为什么？你们想过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对地上家人的爱远远超过对教会、对弟兄姐妹的、对神的爱，对不对？于是他们就抛下真正的家人去服侍地上的家人，对不对？这个主耶稣曾经讲过嘛，你的心在，你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你看中什么你就会去做什么了，对吧？好，我再打个比方哈，基督徒应不应该有十一奉献啊？应该了，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十一奉献啊。为什么没有十一奉献？因为他们要把这个钱啊留下来，留给谁啊？不是给他自己，他自己用不完。我要留给我儿子读大学的，明白吗？我要去买好房子给我家人住的。所以他们把这个钱不是奉献给他真正的家人，而是给他地上的家人，所以他才不奉献的吧。我再讲一个例子，不过这个例子呢有点特殊哈、啊。这个例子就是传福音，哎，你说传福音不是好事吗？对，传福音里面也能够显出我们爱地上的家人多过爱属灵的家人。传福音，我们一直说我们要为向亲友传福音，这个很好，这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感谢主啊！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向亲友传福音。不过我发现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只向亲友传福音，真的，而且呢，他们向亲友传福音的力度啊，比向别人传福音的力度高1000倍。我们不管怎么样，我要让我的爸爸信主，让我的妈妈信主，让我的这个反正就是让我的直系亲属都要信主，其他人不是那么重要。请问这样的想法对吗？是不是也是蛮自私的？是不是也是关心地上的家人，特别关心他们，但是其实不是那么的，相比之下不是那么的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和其他人，对吗？啊、哦，当然我说这些例子不是要指责大家哈、而是善意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忘了，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着世界，而不是用我们的信心来看这个世界。好，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告诉大家，问题就出在我们爱什么东西。我们爱的是自己，我们没有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爱主，所以就不爱他的家人，同意吗？我们没有他的心，所以我们就不会用心去关怀他的家人啊。刚才说的是耶稣的家人，教会弟兄姐妹是耶稣的家人，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看家人的视角跟我们看家人的视角截然不同的，我们必须要拥有耶稣的心才会去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否则就不可能爱的，对不对？啊，真正的家人不是你的家人，是主耶稣的家人。教会是他的身体，主耶稣主任是属于他自己的人，所以除非你拥有主耶稣的心，否则你看不到他的家人。 如果你爱的是自己，你看到的只是自己在地上的家人，他们属于你。但是如果你爱基督，你就能看到基督的家人，因为他们属于基督。明白这个道理吗？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舍命是为了谁？是为了他在地上的家人吗？不是，是为了他真正的家人。谁是他真正的家人？你，就是你跟我，我们才是他真正的家人。他甘愿牺牲他的宝贵的生命，他神儿子的尊贵生命，我要把我们这些真正的家人，他的家人救赎出来。可见耶稣的家人的生命何等尊贵啊，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何等尊贵啊。但是你别忘了，你边上那个跟你一起听讲道一起敬拜的人的生命也是何等的尊贵啊。你到底应该爱谁呢？如果你爱耶稣，为什么不要去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仅主耶稣的死，他的复活也是为了真正的家人。因为那天上永恒的荣耀的产业不是为了任何人留存的，只是单单为了耶稣的家人留存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都是为了他的家人，明白吗？甚至今天他照着以弗所书1:22说，他为教会，就是他的家人，做了万有之首，统管万有。今天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了谁？为了他的家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的主是这样的，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单单看重我们在地上的家人，而不看重我们在教会里面真正的家人呢？愿神改变你的心意。我相信只有你改变了你的心，看重了在教会里的家人，并且好好的去操练如何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相处，你才有真正的能力去与你那些不信主的亲属相处，才有能力传福音给他们。好，最后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借着用着十字架的爱来感化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到底爱谁。我们是爱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还是爱基督和基督的家人？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的。主啊，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多少的痛苦，流血牺牲，冤屈受辱，我们今天理应爱你，也爱你的家人。求你赐力量给我们，翻转我们的意念，翻转我们的心思，翻转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